后疫情时代新兴传染病的问题与挑战。健康医疗网斜线记者王冠廷报道。台湾感染症医学会与台湾感染管制学会共同举办后疫情时代下半场医疗隐忧与解方。摆脱了前三年的新冠疫情，全球生活渐趋正常，正式进入后疫情时代的下半场，但新兴传染病未曾停歇，未来将如何预防？及早介入感染管控与抗生素抗药性等议题上，仍让两大感染医学会感到忧心。感染管制是对付传染疾病的利器。台湾感染症医学会理事长王富德指出，台湾在此次疫情期间能管控得当，有赖政府的防疫措施，并配合感染管制专家建议与规划，以及是全民配合感染管制的成果，让整体经济损失每年减少约新台币1400亿元。如果在疫情期间以欧美国家防疫措施下的染疫比例估算，此波疫情对台湾医疗体系会造成每年约新台币329亿的医疗成本损失，约等于国人 GDP 的 0.1%， 而生产力成本更将损失每年新台币2000亿元，约占 GDP 0.8%。台湾感染症医学会秘书长黄建贤进一步说明，正因为是有效的感染管制，令医疗成本显著降到67亿元，生产力损失更大幅减少到912亿元。因为感染管制的成效，不仅挽救了许多生命，更挽救了至少 0.5% 的 GDP。这意味着在疫情期间，政府采取了正确且有效的预防措施，包括非药物介入、预防接种及抗微生物制剂的使用等，而此因应措施应该持续进行，以加强保护民众的健康安全。感染管制是面对未来新兴传染病的百年大计。台湾感染管制学会理事长陈怡君则以台大医院为例说明，该院在 SARS 疫情后，透过推动手部卫生降低感染的经济效益，经推算，效益成本比为 23.7， 可减少院内感染衍生的医疗成本约1亿7千万。但医病无疆界，仍需要继续努力。他也提醒，感染管制是预防新兴传染病的守门员，但实际上国内的感染人员有很大的缺口，且没有备援机制，是需正视的课题。感染专科人力缺口是一大国安危机。前疾管署署长、三军总医院特聘教授张丰毅直指，感染科人力缺口已成国安危机，有50%区域医院仅有一位感染科医师。据统计，国内区域医院有高达 50.7% 仅有一名感染科医师，抗微生物制剂管理人员面临严重缺口，更遑论推动感染管制。他以韩国为例，韩国相关研究认为，要成功执行感染管制，最低人力需求比为每百张床 1.2 人，台湾感染科医师被要求仅用1/6的人力，就要达到与韩国相同的抗微生物制剂管理结果。并且感染专科数十年来的报考人数不足，预估未来人力缺口将越来越大。对此，政府特别在明年的健保总额预算扩编额度，并于执行重点中编列新台币 2.25 亿元作为抗微生物制剂管理与感染管制品质提升之用，以增加年轻医师从事感染专科的诱因，其能强化改善感染管制师的工作环境，从根本解决人力不足的困境。张丰毅呼吁，好的政策应该要持续。疾管署感染管制及生物安全组组长陈婉晶表示，在今年的医院评鉴中，已将优良标准中的感染专科医师人力比从每500床1人调整为每300床1人，而感管护理师每200床也编制1人，来改善人力缺口问题。自114年也将推行院内感染管制奖励措施国家型计划，以鼓励医院留住人才。 抗微生物制剂将面临无药可用的困境。不仅人才有缺口，在面临未来可能的疫情下，也需正视感染性微生物抗药性的危机。抗生素新药研发在物料短缺下，已经有超过35年没有新机转抗生素问世。再加上国内取得药证并提供给付的抗微生物制剂相对少，也恐怕会导致无药可用的困境。如何落实抗微生物制剂管理，以因应研发赶不上抗药性的危机？张丰毅呼吁卫生主管机关，包括食药署及健保署，能对新研发之抗微生物制剂许可证采取优先快速审查，给付方式可参酌美国正在推动的巴斯德法案，以及以价量脱钩的给付机制，来改变微生物制剂的合理使用。中央健保署副署长李成华表示，抗生素药费仅占健保署8000亿总额的一小部分，为鼓励新型抗生素引进台湾，评估将以10国中位价进行核价。而食药署药品组副组长吴明美则回应，在目前WHO报告中指出，2017年后上市的12种新抗生素中，已有3种在台取得药证，但仅有1种药物有进口记录，另外即将审查核准的有1种，由疾管署专案进口管理的1种，其余7个药物有3种因原开发厂破产行销权不明而未流通，且有5种药物的大中华区行销权掌握在陆资药厂手上。他承诺将邀请各相关医学会开出迫切需要的抗生素清单，并与药厂协商引进事宜，包括儿童感染使用的特殊旋疫剂型，以因应国人缺药问题。抗药性细菌是面对新兴传染病的重要议题，不仅医疗端需在感染管制上努力，也需要政府透过整体策略来提升品质，确保医疗改善给付方案能持续，更期盼国际药厂能持续研发新药。唯有产官学一起努力找解方，才是对民众健康最大的保障。